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每天近一万名联合国维和警察在执行巡逻任务，防止暴力发生，支持东道国执法机构能力建设，以恢复并维持法律秩序和社区安全，以此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地区加强和重建安全。联合国新闻在今年的第14届警察周会议期间，专访了一位已经在过去18年间经常为联合国服务的维和警察，联合国塞浦路斯维和部队代理警察总监苏东旭。请听张丽的报道。
作为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十字路口，固悬在东地中海的爱神之岛塞浦路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960年独立以来，由于世代居于此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长期存在隔阂，多次发生冲突。1947年爆发内战后，导致塞浦路斯南北分裂，并持续至今。维和警察自1964年在联合国塞浦路斯部署维和行动时便驻守在此，防止西土两族冲突进一步升级，推动局势正常化，并促使塞浦路斯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联塞部队代理警察总监苏东旭告诉我们，目前这里共驻扎着来自15个国家的69名联合国维和警察，每天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缓冲区内进行巡逻监督，并协助向双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那么联合国目前的主要的授权的任务就是负责这个缓冲区的这个安全啊，监督他们停火。警察呢主要是负责缓冲区内的这个协助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恢复缓冲区内的这个法律和秩序啊，他们做的比较多呢就是社区警务。因为我呢是作为他们一个犯罪问题的这个两族共同的一个技术委员会，我是在里边去协调他们工作。那么做的比较多呢就是协助他们交换这种犯罪信息，然后呢就是共同的打击犯罪，这个让两个社区的老百姓都能够从中受益，不能让罪犯呢就是说轻易的逃脱啊，这样促进他们两族呢这个进行合作。
在很多人眼里，维和警察与维和部队可能都是头戴蓝盔、身着制服的维和人员，也不清楚两者的分工。但是苏东旭指出，维和警察的广度和维度实际上远远超过维和部队。
维和警察参加这个联合国维和行动呢比部队要稍晚一些，稍迟一些，但是他发展的这种广度和维度远远超过维和部队。维和部队现在呢从最初部署第一项任务到现在，他应该说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监督停火。维和警察呢最初的任务也是监督停火，那么后来呢逐渐发展我们巡逻这个报告，然后这个后来就是对当地警察的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包括在几个任务区，原来的东帝汶还有科索沃，联合国呢是联合国警察呢就是当地的警察，因为当地没有政府，他执行具体的执法任务，这是一种形态。然后呢这个现在我们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联合国警察呢现在作为一个全系统，整个联合国全系统的一个服务的提供者。那么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不仅对维和任务区特别政治任务区提供这个专业的支持，我们对联合国的各种专门机构，包括一些会员国包括一些地区性组织，我们都提供支持，目的呢就是预防和制止冲突，就是在维和行动开展之前我们把它消失的萌芽。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对会员国提供一些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你比如说大选呢往往是因为它要这个利益重新分配，很容易呢就是说触发这个武装冲突。那么我们呢现在把这工作做在前面，预见到这个国家呢它比较脆弱，所以说呢我们就对它的执法部门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那么保证它这个大选呢顺利进行，不发生这个战乱。
2018年3月底， 联合国在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结束了十多年的维和行动。中国派出的第五支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直到任务最后一刻才撤离。利比里亚总统维阿还曾亲自前往机场。
我们在利比里亚任务区呢，我去年是在那里，我们派遣了一支防暴队，当然也在轮换。去年任务区关闭的时候是第五支防暴队。你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直到任务区最后一刻，我们的防暴队才撤，是吧？也说明了联合警察呢，在很多和平进程当中，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也是得到了认可。虽然呢，我们在利比里亚这种情况下呢，在任务区关闭之前一年多就把这个社会治安的职责交给了当地警察。但是呢，就是我们的防暴队还是执行一些关键的任务。另外呢，对当地的警察，特别是他在处理这个群体性事件啊，他一些能力建设方面提供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持。这个呢，他当时的总统也现在还是总统，这个维阿总统，也是这个非常感谢。包括我们防暴队撤离的时候，他都是在机场里亲自去送行，这个很少见。这也是我们中国维和警察呢对世界和平做的一些贡献。
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有来自81个国家的9930多名联合国警察部署在联合国9个维和行动和2个政治特派团以及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特派团当中。自1990年以来，已有129个国家借调了男性及女性警察到联合国工作。中国首次向联合国任务区派出维和警察始于2000年一月。15名首批维和警察从全国160多万警察中脱颖而出，奔赴了还陷于动荡和暴乱之中的东帝汶。2001年十月，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的苏东旭，在成功通过联合国外语、射击和驾驶技术等各项突然死亡式的甄选之后，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对于他的维和初体验，苏东旭至今记忆犹新。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警察参加这个联合国维和行动呢，始于2000年。那么我讲了，我2001年就参加培训，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任务呢才刚刚开始，对吧？以前我们对这个并不熟悉，但是呢，也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警察，这个国家呢，这个国家实力在不断的加强。那么我们也想呢，反馈这个国际社会，能够我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呢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是担负着一种非常大的责任感去参加这项任务。
苏东旭坦言，在告别自己的祖国和家人，奔赴世界最危险前线的那一刻，心中也不无惆怅和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
当然是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跟讲了，我们虽然说是警察的基数比较大，但是你真正首先你语言，你英语能够过关的，毕竟那又是少之又少，对吧？当时是这种情况。那么既然国家呢要对这个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作为个人来讲呢，你现在有这方面的优势，我觉得就应该站出来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初确实没有太多考虑了个人的这个安危啊，或者其他的问题。他们第一批派出的时候，我是了解他们一些故事，当时他们自己都写了那些遗书啊，都是要对派出之前都给家里都写了的。但后来呢，局势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对情况了解的越来越多吧，也就是说准备的更充分，从生理上，从心理上，都准备的更充分。
然而，准备的再充分，危险也是如此猝不及防。2004年9月12日，当时正在阿富汗执行维和任务的苏东旭，几乎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2004年9月12号，我部署到阿富汗第一个月，然后呢，我当时是部署在阿富汗的西部地区，叫赫拉特城，突然呢就发生了一种骚乱，而且呢是针对联合国的，这个骚乱的结果呢，就是联合国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办公室都遭到了攻击。我们这个任务区的地区总部呢，是不是整个都被烧了？当时暴徒就冲进来，我们是雇了当地一些这个武装警卫，但是 都跑了。当时呢，我在办公室，我记得是周六，就是一个周末时间，整个这个联合国这个地区办公室之内呢，只有我一个是穿制服的，但民事人员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但是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会按照联合国的它的安全规则啊，去进行一些工作。首先呢，当然是保护好自己。把防弹衣、把头盔，自己都，因为是公安部派出之前都给我们配好了，马上自己的防护装备穿上，然后组织呢当地民事人员马上撤退到这个地下室，然后呢马上联系当地的警察，联系这个当地的他有一些这个各国的驻军，最后呢还是当地的一些这个北约的驻军，把我们营救出来。这个确实场面呢比较惊险，你可以想象一些，好莱坞的战争大片啊，基本上是这种情况，整个车队没有一辆车玻璃是完整的，全被攻击了，但是所幸及时呢，就是因为我及时的组织他们撤退，就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从袭击中死里逃生之后，其他国际雇员都已撤离，但苏东旭和其他两名穿制服的人员以及一名文职人员仍坚守在阿富汗，确保该国历史上的首次总统大选如期安全举行。
我们四个人留下了，因为下一步呢，阿富汗要进行他历史上首次的总统大选，如果这个省或者这个地区你没有举办，整个这个就失败了，对他的和平进程，对他的民主化进程，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说是一次骚乱，你看是一次偶然事件，实际上它是经过精心策划。而我们呢，我们的坚持，对吧？最后确保了他这次大选成功举办。所以说呢，虽然说阿富汗现在目前还没有摆脱这种战乱的这个什么，但是可以讲，这是一次对于他从历史上这种无序的战乱，毕竟过渡到一个有政府、有合法政府的这么一个阶段，还是关键的一步。
至今为止，中国公安部已先后向东帝汶、阿富汗、波黑、科索沃、塞浦路斯、利比里亚、苏丹、南苏丹、海地九个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共派出维和警察2600多人次，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出警最多的国家。苏东旭不仅先后在东帝汶、阿富汗、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浦路斯等任务区任职，也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位于意大利布林迪西的联合国全球服务中心工作。像每一名维和人员一样，多年来辗转各地的苏东旭虽然对无法随时陪伴家人感到有些遗憾，但他表示无怨无悔。
这个坦率的讲呢，你出门在外，肯定要做出牺牲，是吧？你必须要平衡。这个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在大局面前，我们也要讲求这种自我牺牲吧。你既然参加这种事业呢，肯定你家庭、个人家庭啊，包括你的事业，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无怨无悔，因为相比来说呢，我们还是幸运的。我们还有很多这个维和的战友，你包括我们部队，包括维和警察都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与他们相比呢，我们还是幸运的，特别是呢，我是亲历的，这个当初海地地震，我们牺牲了8位同志，这个当时我在纽约总部工作，也都是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说呢，我还是缅怀先烈。这个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个都是为了这个和平事业，就能够多尽一份力，我觉得这个家庭呢也都能理解。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